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
大家好，我叫刘希佳美，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五月份从密歇根州那边护理专业毕业，然后六月份来到加州。作为国际学生毕业之后，我有有一年的 OPT， 就是可以让我这一年时间可以在美国工作。当然呢，这个前提是我要在三个月之内找到工作。所以我的找工作的截止日期是8月31号，也就是今天啊，明天。所以就是意味着，如果这个日期之前我如果没有开始工作的话呢，就是我不能再继续待在美国。所以从毕业开始呢，我心里就是一直有一个倒计时。这个倒计时就是也一直给我有很大的压力。就是我不仅要在这个期限内找工作，也要考护士执照，所以对我来说这两件事情也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加州这边没有执照的话，就是很难会有工作的机会，也更难有面试的机会。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时间线。六月初我提交了加州加州护士执照资格的申请。这个申请审核呢，一般需要10到12周，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然后这个考试的资格，就是我这个考试是需要先通过这个审核，通过了之后拿到资格，我才能去预约去考试。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10周的审核日期显然就是对我来说太久了，我肯定是等不起。所以六月底我就决定先考密歇根州那边的执照，然后再转到加州这边来。所以我当时把考试日期安排在了7月底，当时我觉得这是我能想到的比较保险的办法。到了7月中旬呢，我突然收到了一封邮件，也是我没有意料到的，就是说邮件说我加州这边的考试审核通过了，就是我可以直接考加州这边的执照。所以我就我这个邮件收到的时候距离我考试还有一个星期，所以我当时就赶紧联系中心那边说我要直接考加州的执照。所以我当时就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我当时以为我在8月31号之前我肯定是等不到加州这边的审核消息，没想到过了6个星期左右我就收到信息。然后呢就是备考那段时间我压力非常大，因为这个考试如果一次没有通过的话，我就必须要再等45天才能考第二次。就是如果意思就是我如果8月31号之前没有考过的话，我是再等45天之后肯定是过了我找工作截止日期的这个时间点的。所以我没有通过的话，就是意味着我很大几率找不到工作，很大几率不能留下来。所以我当时很害怕很焦虑。但是很感谢主，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一直为我祷告，也一直安慰我鼓励我。我就一边努力准备，一边也学习怎么把结果交给神。圣经中有句话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以前听见这节经文的时候，很多的感触是啊，这是一节很鼓舞人心很安慰人心的话。但是那段时间我是真的在学习什么叫做把自己的忧虑交给神。不是说我那段时间完全没有害怕，不是说我不会再有任何担心，我也会有心里也会有很多的那么不乐观的如果。但是我开始学习，当我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当我在这些事情不在我的掌控之中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我可以跟神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之后的结果会是怎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最后感谢神，我通过了考试。收到结果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不真实，当时我妹妹在我旁边，我还很多次的跟她确认说，你看这个单词是通过的意思吗？就我就觉得很特别的感动，就觉得主啊，你太爱我了，太 太感谢主了。但是拿到执照以后，我就开始找工作。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已经很简单了，因为之前我也大大小小的地方投过很多简历，也一直没有什么回信，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主要如果，就是希望你给我一个事情做，就算是当志愿者，我也 OK， 只要是让我通过31号这个截止日期。然后感谢主，考过以后很快时间我就找到了工作。这工作呢不只是让我解决了这个截止日期的问题，它也让我成长了许多。比如说呢，工作中需要我打很多电话，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打电话的人，我就是能发信息发信息，能发邮件发邮件，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掌握住自己，我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我可以修改很多次。但是打电话呢，就觉得很多很多事情我不能控制，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每次拨电话号码的时候我都很紧张，很战战兢兢。然后后来发现，神给我的这份工作不只是为了让我通过这个时间点的关卡，也是在训练我、改变我，让我学习，学习沟通，学习面对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也让我发现神给我的东西有的时候比我想的更多更好。这一路走下来，我也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以前我觉得我只要我计划得够好，我够努力，我就可以掌控很多事情。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在我的掌控之中的。我不能掌控面试官，也不能掌控我的考试结果。因为我当时考试就觉得一边学一边忘，我觉得学得太差了。就是我可以有不同的计划很多条路，但是神可以在我的计划之外，可以给我预备出乎我意料的另外一条路。箴言书3:5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还有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觉得这两节经文很像我这几个月的经历，因为当时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不知道考试能不能通过，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但是我只能一边走一边相信。一开始我看到的是很大的压力，很多的焦虑，是我必须要赶快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现在回头看，我看到的是神怎样一步一步的带我走过来。我很想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几个月，就是神没有按照我的时间表来工作，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时间线。我觉得这几个月给我最大的功课就是我可以努力，可以计划，也可以做准备，但是就是不要因为看不见下一步就以为神没有在做工。因为我们只能看到今天，看到当下，但是神能看到我们的整个的时间线。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未来因为身份问题会走到何处。但是我愿意继续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要求神按照我的时间表来工作，而是学习相信他的时间。也希望我以后不只是因为看见神的答案才相信他，而是在还没有看见答案的时候仍然相信他。最后约翰福音20:29，耶稣对他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能站在这里，我很感到荣幸。主能给我这一份，让我来就是见证他的恩典。我心里充满感恩。首先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主，其次感谢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就是我的爱人崔菲菲。因为我们在一次就是超市里偶然碰到了我们的姊妹尹荣姊妹，是尹荣姊妹，通过和我就是爱人的对话，然后邀请我们来到了主的家中，让我们能接触到主。回头看这一路，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人的计划会有改变，环境会有改变，但是这一切都在主的安排之中。我们来到教会是2024年复活节那一天， 我陪着我爱人来到了圣甲骨教会。嗯，因为尹荣是信望二组的，我们便成了信望二组的福音朋友。那时候的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心理平安，我经历过挣扎、忧郁和低谷。很多时候我心里有很多问题，有些事情想不明白，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非常的迷茫。感谢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让我遇到了信望二组的兄弟姊妹。我经常和我们的组长彭地球交流，把自己心里的困惑和挣扎告诉他。彭弟兄和薛瑞姊妹都是非常的认真耐心的开导我，鼓励我，帮助我一点点的认识神，也让我慢慢学会自己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后来我在工作中，我的脚不幸受伤了，在这一个陌生的国家环境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上我腿的受伤，使我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但是我感谢主，我并没有陷入到孤独和无助中，主借着弟兄姊妹的手让我感受到了爱，感受到了支持和帮助。彭弟兄陪我去看医生拍片子，我需要帮忙的时候陪伴着我。梁弟兄和彭弟兄还特意去我家看望我，慰问我。先王二组的弟兄姊妹也一直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帮助我们，这让我很感动。在我脚受伤的时候，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教会给，就是我忘记是哪个星期天聚完会之后，我们的会计给了我们300块钱。当时其实300块钱对大家来说其实是很小的一个钱，但当时对我来说，那不是单单钱的问题，是让我感受到了在异国他乡有了一个家的感觉。在这里让我们体会到了兄弟姊妹的爱，有教会，有属灵的家。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基督的爱不仅是停在停留在口中的一句话，而通过这通过教会的兄弟姊妹的陪伴和一句句的安慰，一次次的祷告，一双双伸出来帮助我们的手，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体会到了爱。我也越来越明白，神常常不是直接从天上对我们说话，而是借着身边兄弟姊妹的手，把他的爱传递到我们生命中。后来我准备受浸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难忘的事情。当时梁弟兄对我说：“你的脚趾这样还能受浸吗？”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对梁弟兄说：“我说我必须要受浸。”现在回头想想，为什么我当时那么坚定？因为我通过一次教会的聚会，兄弟姊妹的帮助，还有彭弟兄为我开导我心里一直纠结的那个心结，所以一下想通之后，我就说我必须要进到主的家里，真真正正的进到主的家里。其实当时我的生命，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并不完美，也不是因为我就是没了软弱，没了挣扎，只是想通了一些事情，就是只有说进到主的家里跟随神，才自己心里才平安，才有依靠。 我愿意告诉我们的神，主啊，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愿意跟随你。感谢主，在我软弱的时候没有离开我，在我忧郁的时候没有放弃我，在我受伤的时候借着兄弟姊妹的手给我传递爱心，支持我，帮助我。二零二五年六月底，我带着孩子去了旧金山，由于生活和身份的事情，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又开始面对新的生活和环境和人。我们到处去了之后，到处找了好几个教会，没有太合适的，我们就静下心来祷告，寻求兄弟姊妹帮忙，最后确定了一个基督教长老会。在这里插一个小小插曲，在我聚会的时候，聚了有半年之后，那里的一个应该是长老对我说，你要不要转会，把你的籍贯转到我们教会来。我当时听了很懵，我说这个还需要转会吗？就是还需要把就是我之前教会的东西带到这个教会来。我说当时我很困惑，然后我就和彭弟兄交流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心里冒出了一个想法，就是我这是基督教吗？这是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然后在彭弟兄的教导下，我也就啥，我就对那个人说，我说我不转，我说我是来到神的家里，来这里聚会，来见证神，来敬拜神。我说我本身就已经受尽了，已经是神家的一员，我说我不会离开我之前那个教会。感谢主。还有一个是，就是在我们准备大厅的时候，就是圣家谷的兄弟姊妹们也没有忘了我们，就是一起同心协力的为我们祷告，从我们早上出发到庭审结束，一直在不间断的为我们祷告，求主亲自为我们开路。那段时间我越来越感受到一件事情，祷告是真的是给人力量，给人信心。到了开大厅的那天，原本我以为心里可能会很紧张，但实际面对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紧张，那么害怕。法官当时也很幽默，也很友善，感谢赞美主给我赐了一个和谐的天使的法官。最后因为时间的原因，法官又给了我们另一个庭审的时间。那一刻我心里非常的感恩，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前面的路要走，事情也没有完全结束，但我相信神会给我开辟一条崭新的路，让我心满意足的道路。回头看看，就是从我们来到美国到现在，神都为我们安排好了所走的方向。从2024年复活节到圣家谷，我经历内心挣扎和忧郁，从彭弟兄和薛瑞子民耐心的陪伴，到我脚受伤，彭哥陪我看医生，从梁弟兄和彭弟兄到我家慰问，教会给我300美金的帮助，从我带着坚定选择收紧，到2025年我带着孩子来到旧金山，到大厅前弟兄姊妹们为我们一家同心祷告，这些事情单独看，就像我们生命中的一件件小事，但是回头一看，回头一想，这就是神为我们安排的道路。神让我在孤独的时候碰见了弟兄姊妹，神让我在受伤的时候经历了教会的爱，神让我在软弱的时候学会了依靠他，神让我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学会了听他的安排，听他的祷告。所以今天我特别想感谢主，也感谢圣家谷的兄弟姊妹梁弟兄，感谢彭弟兄、薛瑞姊妹，感谢先王二组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感谢曾经陪伴过我们、帮助过我们、安慰过我们、为我们祷告。也许你们自己不知道，当时一句话、一次的陪伴、一次的祷告，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你们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在基督里我们不是孤军奋战，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如果如今我们又回到了南加州，其实就是在我内心里放不下教会的兄弟姊妹， 选择了好几个，看望了好几个，都没有咱圣家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好。因为这里留下了不只是我们的脚步，更留下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来到未来的道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会给我们安排一切。这里借用一句圣经里的话，约翰福音一章九节，当你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在你的心里必与你同行。感谢神。在这里我插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在脚受伤的时候，很多朋友都给我说你如果起诉他的话，你会得到一笔很丰厚的奖赏，很丰厚的现金报酬。但是我对他们说，我是一名基督徒，我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从小我母亲就教导我，就说不要行恶事，做一个好人。当时我不理解他这个好人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现在想想我明白，就是做一个善良的人，不要去用我们家乡话就是不要去讹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他们一次说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我说感觉没有什么，我说我这也已经走过来了，虽然在那段时间很坎坷，就是很艰难，但是在弟兄姊妹的陪伴和神的教导下，我也就是挺过来了。现在已经好了90%了，已经。就是最后我想用一句话结束我的见证，就是人生的道路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我们也有喜乐，但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带领下会更好。感谢主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感谢主让我在陌生的国家经历他的爱，感谢主让我遇见了一群爱我的兄弟姊妹，感谢主在我软弱的时候扶持我，在我迷茫的时候带领我，在我不知未来的时候告诉我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我们的主，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日平安，我叫窦新霞，大家一般都叫我 Cindy 或者叫娃霞，因为可能我的中文名字比较难记哈。我很感恩今天有机会能站在这里分享主在我生命中对我的恩典和带领。以前的就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学习也不差，就特别自以为是，就一直生活在自己那种简单的认知里。直到我经历主、遇见主，然后我的生命还有我的思维方式啊、心境都发生了真真切切的改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每天都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经历神，因为之前就听弟兄姊妹讲，去停车场没有停车位，祷告一下就有停车位了，或者租房子也祷告一下就会有预备合适的房子，让我们真真实实能感受到就他的信实跟他的同在。我今天是想讲的我的亲身经历是两件相同的事情，就在我信主前跟信主后我的处理方式跟带来的不同的结果吧。因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三个男孩子，刚来美国的时候孩子特别小，因为是三个男孩，所以家里经常就是乱成一锅粥的。那个时候小的刚3岁多，然后老二七岁，老大12岁，反正经常是我这边没收拾完那边又开始乱糟糟的。因为三个小孩那个时候一个初中一个小学一个幼稚园，我早上起来眼睛睁开脸都不洗先做早餐，做完早餐送完老大送老二，送完老二送老三， 因为我老公那个时候工作需要，就是经常中国美国要两边跑，所以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带小孩，所以我那段时间我都觉得我就精神就要崩溃了。我家老二是个个性特别强的孩子，就是你打他，他宁可在那儿流血他都不流泪的那种人，所以特别气，有时候打他打得我都想，哎呦那怎么办呢。有一次他在那儿，他大概也没到十岁，他在那儿搭乐高，然后弟弟就过去觉得好玩嘛，他也过去搭，就可能把他的东西给他弄乱了，哇他就一转头哇一拳就打到弟弟脸上，哗那鼻血就流下来了。那个时候刚吃完晚饭，我在那儿洗碗，然后弟弟就满脸血就哭的跑过来找我，哎呦我一看我都气死了，我一过去我就把拖鞋脱下来就打他呀，朝他屁股打了好多下，我还不解气，因为他不哭，你越打越气越打越气，他也不哭，然后我还不解气，我一把从书房抽出来，大门打开我一脚就把他踢出去了，我就把门关上，我也没理他，我就赶紧去管弟弟，因为满脸的血嘛，我去管弟弟。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吧，就有人来敲门，我是以为哈他可能自己站在门口他想通了，然后他回来跟我跟弟弟道歉，结果打开门就有两个警察带着他三个人在我家门口。他就说看着小孩子，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是十月份，七点多天已经很晚了，天就已经可能是已经黑了，因为吃完晚饭了嘛，就有人看到他从我家一直走到我哪那个 City Hall 那边还在往前走。有人就说为什么一个小孩这么小在一个人在路上走就报警了，因为警察局很近嘛，就在那附近，然后就来我家，那两个人就过来，他先登记我的 ID， 然后就问怎么回事，因为我那个时候英文又不是很好，我就让他解释，我说是因为他欺负弟弟，然后我打了他，我故意跟警察说，你跟警察说我打了你让他把我抓起来吧，我说我也不想在那，我说我一天累死了，我说你把我抓起来吧。然后真的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说你把我抓起来，因为我很想摆脱那种困境，我觉得我就是我的身心疲惫，我就很累了，那个时候因为老大是青春期刚好叛逆期嘛，现在想想我那个时候确实我的思想真的是好自私，因为爸爸还在中国，我要是真的把我抓起来我三个小孩怎么办啊，我的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想这个后果，我就说你把我抓走吧，然后登记我 ID， 然后警告我教育我说如果是有第二次就可能会让我去读那个学有个课程，后面每三个月每隔一周就有社工来上门检查，看你他要开冰箱看你的衣橱，然后还要跟孩子问话，看你有没有给他吃饱啊穿暖啊，有没有虐待孩子，反正这以后呢我倒是没有赶他走，但是他中间也是经常会跟弟弟有一些摩擦，小的我都忍了，就是大的我也会打他。我是2019年12月22号信主的，其实信主那几年呢我的生命确实没有什么长进，就等于是一直都在婴孩阶段，真正来有长进是疫情以后来了我们这个教会，就每天跟着读经，然后大家主日一起交通学习，我是发现我的生命就有一点一点的改变了。这中间呢又发生了他打弟弟的事情，他打完呢我也是照样毫不犹豫把他打了一顿，打完当天晚上呢脑子里就一直有一句话，就说你要去跟他道歉，就是一直说一直说，就特别清晰的一个语言。然后我第二天一早上6:30起来，我就去他房间，我叫他起床嘛，我就去跟他说，等他醒来我说妈妈不该打你，我说对不起哈，请你原谅我。然后他听到我这个话呢，他也是眼泪就刷一下他就流下来了，因为我那个老二是特别刚硬的，他很少很少流眼泪的，但是我说完这个话呢他眼泪哗他就流下来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我这个妈妈太惭愧了，我
我之前怎么会经常就打他打得那么厉害啊？其实我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做。其实我的孩子也是很善良的，就是因为一句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他动人，就是说心软到这个程度，因为他之前是很刚硬的一个人。我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是我这个妈妈太不称职，太败坏了。然后慢慢的他看到我的一些改变呢，他也有时候也不跟我，就是不跟我杠啊。我是觉得通过这几年我在教会一些学习，通过我生命的一些成长，他看到我的成长，他也改变了很多。反正有时候学校有什么事啊，发生了什么事，他也跟我说。哎呀，我就觉得我好欣慰啊，我能跟一个孩子就是跟仇人一样那种关系，我现在跟他就跟朋友一样，回来什么事都跟我说。哎呀，我这一点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主。虽然他现在就是16岁多，17岁，也是青春期，就有时候可能回来也会发脾气跟我那个什么，但是我就是现在就是我就用主的智慧，我就故意装作听不见，因为他知道我耳朵做了手术嘛，我就故意说，哎呀，我说你说什么，妈妈听不到听不到，你再说一遍，就说他就烦了，他就说，哎呀，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其实我听得到，我就故意说我听不到，我就是想通过这个让他把那个火压一压。哎呀，我觉得真的是挺有效，我觉得这个主的这个智慧哈，真的是人的智慧在主的智慧下面简直是太渺小了。哎呀，我真的是很感谢主，他不仅改变了我自己，还改变了我的孩子，还有我整个的家庭。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耳朵做手术的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1月份回国耳朵做了个手术。刚开始呢，医生说回去检查说有可能要做手术，但是不一定。我就在祷告，我说主啊，没关系，你就是让我再经历一次手术，我也接受，因为我信靠你，我知道你能医治我。因为我的耳朵10年前做一次手术是还蛮严重的，就是整个后面耳朵要切开，然后在太阳穴这儿要拿一块筋膜出来补到耳朵的鼓膜里面。就当时10年前做手术的时候啊，我就是已经恐惧到进了手术室我就四肢都发抖，然后嘴巴就这样牙一直这样子，我说你赶紧给我打麻醉，我真的受不了。因为而且听到那种医疗器械这种，我就觉得好恐惧。但是这次我做手术也是同样的手术，也是从这儿切开哈，一样的。但是我这次上手术台，我特别安静，我就这样，因为是这样躺，我就盯着天花板。哎呀，盯着，我就不由自主的我就开始微笑了。我就觉得就那个笑是那种就是说特别安慰，然后就是特别有依靠那种笑。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个主把这个平安真的是深深的刺到了我心里面。哎，也是很感激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让我真的是把挪去了我心里面的恐惧。然后我这次手术我一点都没有惧怕，就是我从手术室出来我也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主已经医治了我，真的是很感谢主。你看回望一路走来，我深知到之前我真的是多么败坏啊，尤其是在亲子关系的这个方面，哎，我觉得太不配了。但是主却是把无限的慈爱跟怜悯给了我，以后呢我要继续依靠主，跟随主，在生活中见证他的美好。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彼此扶持，一同成长，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伟大的主。感谢主，谢谢大家。
家人们，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和时间能够在前面为主做美好奇事见证啊！感谢主啊！我是磐石小组的万培花姊妹啊，就是那个万王之王的女儿。我很愿意做万王之王的女儿。感谢主啊！那我来洛杉矶好长一段时间，我是从堪萨斯过来的 啊，那我也一直想叫我老公二他能够来到洛杉矶，啊，他就很不愿意来洛杉矶。那人的心里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啊，但我就把这件事交给神，交给主，啊，我想，那我们就来祷告啊！我常常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啊。那在我不能，我想在主凡事都能啊。感谢主，那我就放在祷告当中啊。相信神的时间啊，他有他美好的旨意和安排啊。所以感谢主，在去年的四月份，啊，神奇妙的就把他带到了洛杉矶来。哇，感谢主，我回头看看，哇，这真是神一个奇妙的带领。因为他应允祷告，他有他美好的时间啊。我就想在这一段时间，主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带领啊。所以也刚好带来的福音朋友需要学英文啊，那神奇妙的安排啊，他就做了我们这些新移民的英文老师啊。所以今天红霞也带了一位福音朋友，就是来问我们教会有没有学英文班。我说刚好有，就带来了。因为常常有人问我哈，我们在传福音啊。所以感谢主，他也在这个就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愿意来服侍这些新移民啊，非常感恩啊。那么在这个服侍新移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有一位很年轻啊，的朋友嘉豪，跟他也有很好很密切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就是成为他的好朋友，也常常到家里来找他学英文啊。非常感谢主啊。我想那么这样神的这样一个安排，既能安排他有朋友，又能够在一起，大家一起能够服侍主，哎呀，这真是主美好的安排啊！我想这是人做不到的，这是神在做啊！所以真的是现在他也在我们这个磐石小组固定聚会啊，真是感谢主啊！因为真的是他在堪萨斯从来都不是去教会的那种啊，我就感觉到很烦恼啊，他怎么能够把他带来到洛杉矶，就是把这件事，就是这个事，就我就觉得很大啊！我就说，就放在祷告之中。所以神这么奇妙的安排，回头看看，真的是在我们觉得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看好像很难，甚至不知道怎么成就，但是当我们祷告等候神交托的时候，神就有他美好的旨意、时间的方法，神用说他预备的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和所想，哇，感谢主啊！那么通过这些事情，我就更加经历到啊，在我们这个人的眼中哈，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想法只看到我们的眼前啊，所以我们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真的是就是大大的宣告，就说主，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啊！这是我的宣告，这也是我的祷告啊！所以就把这一切感谢怎么样，都归给我们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啊！将荣耀归给他，谢谢他奇妙的带领 ，Art， 我的老公，使他能够在信仰上能够扎根，能够认识这位主啊，能够更多知道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来依靠他啊！所以走在这个神，让我们这一家都走在神蒙福的道路上啊！所以在这个我们就想，我们在一切我们的心里都是说主这么难啊，这样奇妙的带领，回头看看，我就说，哎呀，主，我的心里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啊！神所预备的啊，他是啊，真的是在啊，真的是开江河、开道路的神啊，真的是神奇妙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啊， 回头看看，他来到洛杉矶，来到我们当中，开始教英文，开始在磐石小组啊，这个一起来学习啊。所以我知道，我知道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他用他的智慧来带领，不是让我们说我今天要马上明天就给你，因为他要用他美好的旨意，用他美好的时间，要成就他要想做的美好的事。阿们啊！所以感谢主啊！那么我所以非常的蒙福蒙恩，因为他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坦然无惧的心。约翰一书五章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感谢主，愿荣耀归给他。这是我一点的见证啊！等有机会给为主做，在大家面前会做更多的见证啊，因为有很多的见证啊。啊，至于我和我的一家，必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的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家人跟我一起说，至于我和我的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所以我们要靠着祷告往前走，在信心里面加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好，我就做见证做到这里，荣耀归给他。
弟兄姊妹平安，这样可以有声音。我刚刚才发现这个是按照年龄顺序排的，所以大家知道我就是最年长的。对，我刚才突然发现这是照年龄排的啊。对，大家平安。这两天呢，我的灵修就读到就是诗篇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这两天都看到一节经文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实际上英文是说他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后面是这样翻译的。那我就看到神叫我看到，就是说这在圣经上面写的这个诗人，他也会烦躁，他也会忧闷。那当我烦躁忧闷的时候怎么办呢？应当仰望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对，所以我们就是信主不是一帆风顺，你的环境里面会有许多的环境，这个就是神为着来塑造我们。然后我今天就来分享我们家今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那大家都知道我来美国三十多年，然后一来就是跟公婆跟我杜老师的姐姐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那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那个姐姐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她就像是那个约翰福音上面说的，就说你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所以姐姐一直做那个服侍人的，服侍着全家，服侍全家人的需要，她的心就是看顾全家人的需要，去满足全家人的需要，从来不顾念他自己的需要。那他在他自己的身体上面他也不在意，他也从来不做体检，不去做任何的检查，就是他很怕去医院，因为他生小孩的时候，他就生了一个女儿，生小孩的时候因为剖腹，所以有过一个经历让他有一个恐惧，他不喜欢到医院。所以他有什么事情，他希望他就是用祷告，用自然的方式食物来帮助他，所以他也几乎不生病。每年我们以前做 daycare， 每年小孩子在流行感冒，他也从来不感冒的。但是就在去年的时候，我跟我侄女发现他的胸部从外面就看到有个突出物，就凸出来。然后因为我侄女是护士嘛，她觉得他知道有 something wrong， 所以一直希望他去检查，然后他一直拖，一直找借口。 然后一直到我子女就是他受不了用哭的，因为他知道应该是挺严重的，所以他就哭，因为可是他爱女儿，所以他就愿意去检查。那就开始从乳房摄影的时候就说就知道好像有不好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就是会就是一步一步的的检查。然后因为我们问他说你检查结果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哦是有一个癌细胞在乳房，那但是没关系，切掉就好了。所以我们以为是没什么事，就是切掉就好了，因为他就这样跟我们回答在医院初的时候。可是医院一直安排他持续做各样的检查， CT scan 什么各样的检查之后最后在一月底的报告出来是他是已经是乳癌第四期，那已经扩散到肺到肝还有骨头已经有多处都有癌细胞在那里，那就是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开刀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不过这个我觉得因为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我觉得神也是一个怜悯吧，因为他是很害怕开刀的人，很怕进医院，那就是没有开刀的机会。然后那我们全家当然听得很 shock， 因为我们不知道已经这么严重，因为他都以这个没事无所谓这样子来的态度。其实他的身体是早就很痛，但是你在他身上看不到痛的感觉。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的子女呢，因为他是护士，所以他知道这个严重性，所以其实他从十二月大概就知道了。然后他的就是独自煎熬，然后常常想到就哭，然后对就祷告，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然后在他睡不着的时候，他就起来织一个祷告毯，用手这种很粗的这种线用手织，每织一个结他就祷告，就线上祷告。然后所以经过了三个月，他织好这个祷告毯，让姐姐可以盖在身上，因为那时候二月还是天气很凉。然后这个祷告毯真的是满了他的眼泪，他的祷告，还有他满满的爱在里面。那经过因为知道这个结果之后，我们就全家就积极，我们也不是就说并没有就说落在，虽然我们忧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负责任。然后杜老师非常积极的去摄取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就是来做这个治疗。那因为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新的药出来，对不对？那你也可能你可以参加那种clinic， 就是实验，新药的实验。那这个就它可以全面的，而且它可以 follow up 很好。我们也在想说可能有这个机会。那杜老师觉得美国的医疗太过于缓慢，所以他就重心都放到台湾，他去台湾社区，希望能够回台湾治疗。然后因为在台湾也认识一个牧师，他教会就是荣总医院的副院长，在他们教会聚会，然后他刚好是肿瘤科的医生，然后他就负责有一个肿瘤科的团队，那也就安排好了。杜老师把我们这里检查的报告也都传回去，然后他已经就是都安排好，就是说只要姐姐愿意回去，他们就马上帮他做治疗。但是杜老师也不能勉强姐姐，对不对？那个他就问姐姐的意思，然后姐姐就说给他时间祷告，他要寻求神，是不是要他回台湾，他要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就在祷告里面。那在我这边呢，我今天分享就是我在我这里的经历，就是我因为我在知道那个结果的时候，其实是去年就订好机票要去北加，我女儿那边住两三天，所以呢我就想说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去北加，然后我在那里安静。那时候我们在读尼希米记就是 从尼希米记的学习到我们如何征战，如何与神同工来征战，那如何靠着神。那因为尼希米说他常常默祷天上的神，对不对？他是大而可畏的神。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神面前寻求，那也在祷告就说这个方向。那他那个在北加的时候，有一天的我在寻求的时候，就是神给我一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30:15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然后有另外一个是20-21说，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他必听见后边有声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这两个经文，我拿到这两个经文里面就很稳妥，觉得神在掌权。但是就是你看这个经文，因为你又或向左或向右，他没有告诉你要向左或向右，你也不知道方向，对。所以我也没有跟姐姐分享我得着的这个经文是什么，因为她寻求她的，我知道就把这事交给神。然后在北加的有一天早上就是打开必处美传的每日灵粮就打开那个我们教会录制的每日金句，当天的经文呢是路德记1:16，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所以这一句话一出来，我就知道主的心意就是不回去，对。但是我不能去讲，因为我知道杜老师爱姐姐心切，所以他就是心就是往那里去，觉得他应该回去，所以我也不能跟姐姐交通这一句经文。然后我那时候我就选择闭口不说，然后静看神的作为，因为我相信说如果是神的心意，神会引导，神他是掌管万有，对不对？他会引导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就静候神的作为，就是看他怎么做。然后可是就说等了几天，姐姐那边还是没有回应要不要回去，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台湾已经快要过旧历年了，然后姐姐没有决定要回去。如果那时候如果说她要回去，那台湾过旧历年放假放一个礼拜，又要拖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她说她没有得到神要她回台湾的印证。她虽然没有觉得说要怎么样，但是她说她没有得到印证要回台湾，所以所以就不能勉强他。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样说，我就继续这里连找已经安排好的见肿瘤科的医生就是预约。因为回台湾你可能旧历年是全部休息的，一整个礼拜都休息的，你要过了年之后才往，所以比这里更晚。所以他去见了肿瘤科医生，所以就这样子就去看了肿瘤科医生。肿瘤科医生就说有一个那个医生非常好，神刚好遇见了这样一个医生非常好。这个医生呢一看了之后呢，就有一个护士呢，一个护士专门的护士每天来 follow up， 让我子女觉得心里很平安，然后很好像就是有一个帮助这样子。然后那因为那时候子女也不能拿定主意说到底要不要继续在这里治疗，可是那个医生呢，神让的那个医生呢在下班回家开车的路上打电话给我子女说你妈妈现在一只脚在泥沼里，现在把她拉出来还来得及，如果你不马上治疗，等她半身都下去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因为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咨询了刚好两弟兄他们米歇尔让我知道说他是在 UCI 做的手术，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有 UCI 这个癌症中心，然后刚好也有认识一个 姊妹有认识一个肿瘤科医生，我们也咨询，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你们就开始治疗吧，因为生命重要，说就你就开始治疗吧。然后那个医生就排了，就说做一个标靶治疗，标靶的药跟那个荷尔蒙并行一起治疗。然后但是开始这样子之后，其实那个真的神的恩典就临到，因为这个标靶药非常的贵，如果说你是回台湾的话，这些药你是要全额自己自费的，所以这是非常贵的。然后在这里呢，那个标靶药那个神救的那个护士啊打电话来，他就主动帮我们找了帮姐夫他们找了那个一个基金会来帮他付医药费，他一付就是一整年，所以他在这一整年里面的医药费全免，他不需要付任何一块钱，只有一个基金会来帮助他来付这个标靶药的钱。所以就看到神的恩典在这里引导。然后在吃这个药的时候，第一天要吃这个药的时候，我侄女就把这个药拿起来，就是像在泄饭一样就举起来了，起来说祷告神说这个药让妈妈吃进去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因为这种药你知道，这个癌症这个药其实有许多的副作用，就像化疗一样，它的副作用一大串写在那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祷告，让他吃了没有任何副作用，因为当时姐姐的体重已经剩下86磅，她164公分的身高，只剩下86磅，然后对她就我们就这样祷告，结果用药之后，她真的就是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她而且这个药让她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她的精神整个就好起来。然后其实就是很感谢神，就是这样子的引导。所以当我们依靠他，就是依靠他在他的心意里面走，神的引导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在这么一个严重的，大家看起来就是很严重的情况下，他现在已经恢复到可以做三餐了，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他又可以回来又可以做三餐了。然后他之前那个癌细胞在他的腿里面，让他走路很不方便。其实我去年就看到他走路不对，我就问他，他说哦没事，只是有一个筋不对。他看他身上的所有事情他都很轻看，没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学习，就是看这些癌细胞，真的要轻看这些癌细胞。你这癌细胞对我们身体不能做什么，我们在神里面就像尼西米对那些仇敌说的，轻看他们的作为，轻看他的作为，不在意，不把这个事情当成是很严重的，不在意他的存在。所以姐姐就可以这样子慢慢复原。然后在这其中，我们小组弟兄姊妹教会两弟兄大家也都在为我们祷告。然后那我们经过了这几个月，而且在这几个月里面啊，我侄女他们一家也搬回来住，然后为了陪妈妈就一家人，所以我们家又变成大家庭，八个人住在一起。然后那个但是七月底他们搬回去，因为小孩子要开始上学了。然后在这期间呢，我从不需要煮饭到我需要煮八口人的饭。所以就在这个学习的里面，我觉得神就是很奇妙，就是恢复我这样子的我的这个项的功能。然后在做饭里面，在服侍的里面，服侍众人的家人的里面也很喜乐，因为大家是全家是同心合意，在就是为这个事情来征战，就像尼西米这个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建这个城墙一样。对，然后就来恢复，把这个家庭恢复，然后姐姐身体现在恢复，那些我子女他们也回到他们自己的房子住，然后大家就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然后现在真的神就是在这里做了很奇妙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最小的一个，就是姐姐那时候看肿瘤科医生，第一次去看的时候，肿瘤科医生问她说你这个癌细胞这样你不痛吗？她说痛。她说那你痛的时候怎么办？她说你有没有吃止痛药？她说没有，她没有吃止痛药，她从来不吃止痛药。然后她说那你痛怎么办？她说我痛我就祷告，我就呼求耶稣的名。 那医生说有用吗？他说有用，因为他就是证明了那个有用嘛，因为他就没有吃止痛药，因为知道那个癌症到这个阶段是非常痛的，对，非常受不了的。但是他就是他的眼睛就是一直盯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就是在他的身上虽然有重病，但是他是一个病而不苦的人，所以就是一直仰望在神，所以把荣耀归给神。
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听了前面五位的弟兄姊妹所做的见证啊，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感动。我刚才在底下听着玉梅姊妹所做的见证，还真的是有眼泪在这个眼睛里打转。我想第一，我们听到这些见证之后，我们真的是感到深深的知道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他在我们身上都有那无尽的恩典，无尽的带领啊。我想鼓励大家，做了这么久，我们首先做一点小运动，我们鼓鼓掌，我们给我们的神鼓掌好不好？为什么鼓掌？因为神他真的是爱我们，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你从弟兄姊妹的见证当中听到，他是听祷告的那一位，他也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的那一位，他更是荣耀的那一位，他是爱我们的那一位，最主要他是跟我们有关系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把掌声归给神是应该的。第二，我想请大家再运动一下，给我们所有有见证做见证站在这里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好不好？虽然每一个弟兄姊妹讲完见证之后大家都有掌声啊，其实你要知道这些弟兄姊妹能站在这里做见证啊，都是不容易的，他们也都是付上了自己的代价的。他付上了什么代价？一会儿我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代价的问题。你想想他们上来之后，他们要预备，他们其实在一周之前就已经开始预备，他们有讲稿，他们在这里反复的思想啊，回忆，然后纪念神的恩典，他们在这里然后让自己的心思意念再回到当时那个处境当中去体察体会神的心思和意念，这是不容易的啊，这是需要有好的脑子啊，时间太长了可能会记不住，但是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怎么能帮助大家来记住。那我呢，听到这些弟兄姊妹的讲的见证呢，我有一点信息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承受祝福，成为祝福。我想这个信息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勉励我们在座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把这些已经讲见证的弟兄姊妹们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愿意更多的来去分享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让我们起来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那第二部分内容呢，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今天有一些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可能你还不认识主，可能你还没有相信主，我希望借着第二部分的信息呢，帮我们一起思考一个对于我们现今人生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是否应该有信仰，是我们这样的信仰到底要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祝福，这是第二部分的信息。那我们先来到第一部分信息当中，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4到16节，这一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之后关于盐和光的教导。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想这段经文是主耶稣说很简单的一段经文，我们会想到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谁啊？对，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相信主愿意跟随主是属主的这群人。同时他说我们是世上的光，这光就要照亮在外面，城要在山上不能隐藏，也是讲到照亮里面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人，更要照在人前。换句话说， 我们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有光，这个光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啊。第一点我们要来看我们的光是从哪里来。我们想想，我们有光吗？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在这个世上有光吗？其实我们的光是从基督而来。主耶稣很肯定的在那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的光从哪里来。刚刚弟兄姊妹他们所做的见证当中，我们都看见了光，这个见证就是光。但是我们更要看到的是，他们的光不是从他们自己本身而发出来的，乃是因为相信主、跟随主、倚靠主、祷告主，让他们可以在这些看似平凡和普通的事情上，他们的生命里开始有光，就是有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信主的、已经跟随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谦卑地知道，我们本身没有光，也不是光，这光是从主耶稣而来的。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之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见证当中有光，都是因为从相信、从跟随主耶稣而来的。因为我们跟从他，我们就从他那里得着了生命的光，以至于我们在这里可以在世人的面前来为主做见证，来为荣耀的主来做见证。所以我们的见证可以说，很客观的讲，不是彰显我们自己有多有能力、多有智慧、多有判断、多有聪明和才干，我们的见证而是让主耶稣的光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出来。这是第一点要知道的，我们的光从哪里来。那第二点，光要显现出来，不应该被隐藏。那光要显现出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看到他上到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紧接着讲下来几个内容，讲到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这经文让我们看见光是不应该被隐藏的，而且要照在人前。这就是说到我们从主里面得着了生命的光，要显明出来，也就是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大家阿们吗？所以我在这里稍微简单的有一点介绍，到底可能什么是见证啊？见证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真实的向我们身边的人、向他人来分享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所见、我们的所听见、所看见、所经历的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所事所行，让人可以借着我们的见证来认识神，并使神的名被高举，并使神的名得着荣耀。这就是见证。那见证的内容，刚才我们听到了几位弟兄姊妹所讲的见证，我在这里稍微简单的讲一下。见证分几个类别啊，我自己做了一个总结。第一，我们所有信主人都得救了，对吧？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救了。得救的见证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见证，这是我们重生得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得救的见证。第二，刚才听到弟兄姊妹讲的更多的是我们的生活的见证。那得救见证可能那一次，但是生活见证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信仰如何影响到我们。刚才那个Cindy姐妹讲，原来的妈妈是这个样子，现在的妈妈是另外一个样子，原来说自己多么的败坏，当主的光照照过来的时候，知道自己原来的败坏，而今天她要以神的爱来爱她的儿女，爱她的儿子。所以这里讲到生活见证常常是我们非常多的，神的恩典如何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胜过挑战。刚才魏弟兄讲的，生活当中腿受伤了有挑战，靠着神的爱，靠着神借着弟兄姊妹对他的爱，他经历了这个挑战， 也靠着主胜过了这个挑战。而且生活见证还有什么？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原来的老我，我们现在胜过我们的老我，这是第二类的见证。第三类的见证，有时候有神迹奇事的见证，讲到神的一些特别的经历，带领我们的特别经历，或者神的医治，神给我们特别开的道路。第四个呢，还有一个服事的见证。我们都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服事，在这个服事当中，教会服事当中，或是传福音，或是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或是服侍小组，或是服侍饭食，服侍卫生，都有可能经历神奇妙的带领。这也是我们见证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见证的这个内容当中啊，我想我们要有一个误区要去避开啊，就是见证不一定都是神迹奇事，它更多的是生活里的见证。例如我们被主改变，例如我们顺服神的带领，我们读经当中的感动，你看玉梅怎么样？她读经当中的她的被神的恩感，还有对神旨意的明白等等，所以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在世人面前，或者说我们为神做的见证的内容。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有见证的，而且这个见证应该是新鲜的，应该是活泼的，应该是常常有的，也是我们应该常常经历的。因为主与我们同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那这里讲到了见证的内容，那下面讲到如何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第一点，我们必须跟神有对的，有亲密的关系。怎样有对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你听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当中，他们常常向神祷告，他们常常来读圣经的经文，他们常常也借着敬拜，他们来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刚才玉梅姊妹说的这个祷告坛的这个，每一个祷告我打一个结，每一个祷告我打一个结。你看，这是与神有最真实的、最亲密的、最一手的关系，这是让我们更加的经历神的带领，才会有见证。那第二点，我们每个人每个信徒都应该有生命的改变。我们非常熟悉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活在耶稣基督生命里的人，他的生命是要被荣耀的主来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向前。当他接受主的替代，主的改变的时候，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教会当中的侍奉，他所经历的各样的事情，他都和原来所有的对待是不一样的。而在他的生命当中，当他经历不断的改变的时候，他就这些改变就成为他生命当中的见证。第三，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我刚才说到五位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付上代价的，我在这里特别要讲到，我们要愿意为主做见证，付上我们的代价。五个用，一二三四五，五个用处啊，五个用。第一，我们要用心接受神的带领，这个心里头包括带着顺服的心，也要有勇敢的心，更要有感恩的心，用心接受神的带领。当我们真的是用心体察体会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白神的心意，更知道他何为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需要行在我们的身上。第二，我们要用眼观察神的带领和神的作为。我们仔细要观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我们要透过万事，要借着用眼睛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恩典，所有的环境，所有的难处，现今的这样的境遇，我相信大家都有所体会，不容易，很艰难。但是特别让我们在有信心的眼睛，我们要透过神看到万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万事在神的手中都要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美好的带领，给我们美意。第三，讲到用手，我们现在大家最离不开的都有手机。 我曾经经历过手机不在我身边大概一天的时间，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适应啊，这个肯定也是手机常使用习惯了。但是在这个手机的使用当中，我们如何让这个手机的功用来帮助我们记录神的恩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啊。所以手机不是只供我们娱乐，或者只给我们提供生活的帮助。我说用手，现在我们都很少拿笔来写字了。我上次我写了一篇字觉得好累，觉得因为经常敲电脑打印就出来了嘛。但是用手呢记录神的祝福，你或者记录一个准备一个小本子来记录神的祝福，记录神的见证，你或者呢就用我们的手机上都有那个录音的功能。我今天经历的一件事儿，可能我写下来很慢或者来不及写下来，我今天就打开那个录音的功能，把这个事情把这个见证的经历录在手机里头，可以供我们随时来听。这也是用我们的手来记录神的恩典，然后用脑来思想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要我们常常的记忆，常常的反复的思想，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知恩的人。最后讲到用嘴，诗篇63篇告诉我们，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所以今天你看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无论是敬拜的，无论是做见证的，都用我们的嘴唇结出赞美的果子。所以要用嘴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操练的时候，我们跟神有对的关系，我们愿意付代价，我们真实的经历生命在主里面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必然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而回到见证意义的本身，第一就是讲到它是要荣耀神的名，要感恩神，这是见证的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世人面前归荣耀给神，向神感恩。那第二点，其实见证的分享是帮助我们梳理感恩的经历，也讲到是承受祝福，在承受祝福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能梳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带领。所以见证帮助我们梳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让我们更加认识神的恩典。你发现你越梳理越总结，越体会甘甜，越体会神美好的作为。所以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的恩典，更对神更加的感恩，更加的信靠。也最后讲到这个见证呢，还有一个很重要意义，就是带下神的祝福，成为一个让我们自己不光是承受祝福的人，也要成为祝福。所以见证能，我相信大家刚才听了这些见证都有心里有所感动啊。所以你看到见证是能感动人心的，能带领人认识主来归向主的。所以分享见证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很重要的方式之一。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应当带下一个正向的影响力，应该带下，一方面我们荣耀神，一方面呢我们要让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生命的更新，被基督的替代，以及神的祝福，让人借着我们可以来认识主。所以见证分享可以让，也可以让我们在座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啊，若是我们当中有软弱的，若是我们当中真的是有些这种心理不坚定的，可以听到这些弟兄姊妹的见证的时候，他们也思想神在他们身上的祝福，让在低谷当中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受到鼓舞，受到激励，重燃爱火。而且每一次分享的见证都是这些分享见证的弟兄姊妹他们顺服主的带领，他们依靠主得胜的经历。所以讲到这里，我想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实在是他在我们身上有美好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至于他的恩典我们是经历不尽的，以至于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承受了这样的祝福。如今我们将他愿意勇敢地分享出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因我们的分享来也得到这个祝福。我也盼望着下次我们还有分享见证的机会的时候，更多的弟兄姊妹都起来，把我们自己所承受的祝福在世人的面前为主做见证，也把我们这样的见证的机会真的知道这是主让我们成为祝福的一个美好的机会。好，我们把荣耀归给神。那下面进入到第二部分， 关于人生的信仰和祝福。我想这个题目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就关乎于信仰，同样也关乎于哲学，同样也关乎于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我想通过这样的内容来分享啊。所以我想先问一下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啊，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就是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没有跟随耶稣基督的朋友，愿意勇敢地举起手吗？给我看一下。没关系啊，如果我鼓励你们举起手，如果你们不愿意举手没关系，你们就给我一个甜蜜的笑容就好啊。好，是这样啊，我想这块内容怎么分享呢？这块内容我当时我在想怎么跟今天的来到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来讲，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纠结的一个时代。我呢，我讲的这个事情呢，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三位，美国有好多这种圆桌论坛啊，我那天听到了一个圆桌论坛上的很宝贵的一个分享。这个论坛呢，有三个人作为讨论人，这三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第一个，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牧师。那第二个人呢，他是一个世界非常有名的法国的一个哲学家。第三个人呢，他是这个在心理疾病方面非常有名的这个医疗工作者、医学家、心理医学家。所以这三个人呢，他们在讨论人生是不是该有信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想这种心灵鸡汤的事情啊挺多的，但是他们讨论的是非常有深度，而且他们从三个不同的自己的专业的领域来讨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希望今天我这样的一个稍微总结上的分享能帮助我们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能认识信仰，能承受祝福。那这三个人他们讨论，我总结一点，总结几点啊，他们都在讨论当中，无论从哪个科，无论从医学、从宗教、从基督教，还是从科学、从哲学角度来，他们都对现今的社会有一个共识，有这几点共识。第一点，他们都承认社会的进步，承认科技的发达，承认生活的自由，承认这个生活节奏的快捷，承认信息的爆炸，承认供应的充足，这是他们都一致承认的。第二点，回到人来说，但是人的现今时代的心理的状况，他们都有一致的一个看见。讲到人在这个现今的社会当中啊，不是快乐，不是开心，不是满足，反而更加重的是什么？是迷茫，是焦虑，是无助，是关系紧张，是负面情绪的增加。这种严重的情形是越来越在这个社会当中充斥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都会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呢，这个心理疾病的这个医学工作者他说，心理疾病到现今的社会的严重的程度，是无论从人数还是从症状来说，都有年轻化，都有普遍化，都有扩大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是他们的一个共识。但是他们也在这个共识当中，他们讨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原因啊？他们讲到了几个原因。第一，哲学家讲到，人与生俱来就有信仰的需要，这是人活着的意义。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在座的那个朋友们，你们想想，他这里讲的信仰不是说我们的宗教，他是讲到什么？他说无论你是否承认每个人都有信仰，而这个但是这个信仰的内容是不同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可能很多的人相信什么呀？相信财富，相信成功，相信事业，相信爱情，相信家庭，相信孩子，这个有可能就成为他们现在的信仰。第二，心理学家也讲到说人一直在我们自以为的信仰当中一直在找寻安慰和满足，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找寻的结果往往是痛苦的，往往是失望的，往往是迷茫的。王牧师就解释说，为什么在痛苦当中他有他的一个解释，他说因为人现在一直把有限的东西，当变化的东西，比如财富、地位、名誉，把这些东西他们都看作赋予了永恒不变的需要，也就是说他们把有限的可变的东西他们赋予了无限的责任，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我们有了，我们才可以开心，才可以快乐，才可以满足。殊不知这些东西都会变化，当这些东西一变化的时候，这些人的满足掉了，这些人的喜乐没有了，这些人的开心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这是他们一致的讨论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以至于就是我们把有限的东西当做无限的责任、无限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只能就最后流落到什么上面讲到的失望、讲到的迷茫、讲到的焦虑当中。这是他们三个人对现今的社会的信人的生活的现状、信仰和祝福一个很真实的看见。但是这段看见，其实我想他们三个人在这讨论，我就想到其实在3000多年前，以色列最有智慧、最有财富的君王早在圣经当中就已经告诉我们，他在传道这个所罗门君王，他在传道书1章14节告诉我们，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而且圣经是非常有智慧的书，它让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后书也说人被世界弄瞎了心眼。当你听到他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是我当时就想到人类怎么办呀，就是往这向下去，一直的迷茫，一直的灰心，一直的失望，一直的焦虑，那精神的疾病这样的爆发，那人都不正常了怎么办呢？但是人类发展下去，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我们有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要从永恒的角度去看在我们身上的得救之法。第一就讲到永远的生命，你看前面都是有限的，但是今天我在这里就分享两点。第一点叫永恒的永远的生命，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无论医学再发达，我们都没办法胜过死亡，但是却有一条永生之路给了我们，就是创造万有的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约翰福音3章16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常常的想起这句话，真的我们就应该感谢我们的神，这位至高者他为我们预备了永生之路，并在圣经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相信他所为我们赐下的独生爱子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给全人类的他这个拯救是为了全人类所预备的，他叫一切相信他的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大家还记得在刚刚的这个论坛当中讨论到现代人的问题吗？人的追求，人愿意有追求永恒的心愿，但是人错误的把那些有限的、把那些会变化的、会改变的来赋予了永恒的责任，带来的结果就是痛苦，就是迷茫，就是失望。但是如果是我们今天相信信靠是永恒不变的，我们追求才有价值，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我们的生命才有满足，才有喜乐。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需要信仰，但这个信仰不是那些会过去，不是那些会改变，不是那些会朽坏的，我们的信仰必须是永恒不变的，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有能力，他有计划，他有心意，他有爱我们的心，他借着人的相信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有永生，并且让我们这些人在有限的人生当中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有永恒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阿们吗？所以第二点我是要讲到，有了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追求的永远的满足和喜乐在哪里？我想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我们也都有我们的艰难，都有我们的困境，但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弟兄姊妹的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也是我们常常有类似的经历的，但是我们在他们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不同的。你看他们真实的相信依靠耶稣基督，他们活在新造的生命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满足，我们看到他们的喜乐，我们看到他们的把握，我们看到他的盼望。这些都不是来源于境遇的改变，境遇有些时候没有改变，环境仍然是在那里，但是我们被我们所信靠的神完全的带下了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位神在他的应许在圣经当中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诗篇16篇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诗篇，它里面告诉我们，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当中有永远的福乐。你看，满足的喜乐在神的里面，永远的福乐在神的里面。 我们怎么能不将感恩感谢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在他里面得着满足，得着喜乐，因为他永远不改变，他爱我们的心永远不改变，他有智慧有能力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带下他要带下的祝福。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特别是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回应我们的爱我们的神呢？所以我引用最后论坛当中他们每一个嘉宾要对现今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说一句祝福的话啊，说一句他们的这个话。所以我引用其中的一位嘉宾所说的话送给大家。这嘉宾讲说，保持谦卑，因为真理不会因为你们是否谦卑而发生任何的改变。但是我把这句话稍微改了一下啊，我说保持谦卑，这会让我们更加靠近真理，就是来认识这位伟大独一的真神。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愿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虽然你没有不愿意举手啊，但是若是你现在愿意来勇敢地站起来，我带你做一个在神面前的祷告，我相信神是非常乐意在这里听到你的祷告，并且借着你的祷告祝福在你未来的日子当中，你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经历他，有一天你也要信靠他，得着我们已经得着的这样的祝福，你也要承受祝福。所以这是一个承受祝福的开启啊。所以盼望着我们当中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勇敢地站起来，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不用担心，不用有畏惧的心，好不好？有没有朋友们愿意站起来？有笑声啊。好，那这样，那我在这里为着我们当中的未信主的朋友，我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向神来为他们献上我的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要为着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福音的朋友，虽然他们还不认识你，但他们愿意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来听你的仆人使女所为你所做的见证，我们实在是为他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知道是你美好的心意，是你的爱吸引他们，让他们放下这样的时间，专门把这时间分给你，愿意来到教会当中，愿意与我们一起敬拜，愿我们一起来更加的认识你，经历你。主啊，我们求你帮助他，在他未来的日子，他来认识你，他来跟随你，他来依靠你，有一天他也要承受你，他也信靠你的时候，他要承受从你而来的在他生命当中的祝福。也愿他们的生命充满了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谢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的感谢，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我的信息停在这里，但是我们在这里还要做一个祷告，因为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更多的祷告，我们怎么多的多少的祷告，我们都不够来回应我们主的爱，回应我们主的带领。我们也在这里再有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为着我们所承受的生命的祝福，为着我们可以借着主的带领有勇敢的心成为别人的祝福，也为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看顾和保守，为着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救赎的恩典，也为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上的带领，也为着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的朋友，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我们对你的爱真的是还是远远的不够，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没有光，但是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你的光要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要照亮那些黑暗的地方，要在人当中带下你的荣耀，带下你的祝福，带下你的爱，也要带下你的恩典。愿主特别纪念今天在这里为你做见证的弟兄姊妹， 你继续的带领他们的生活生命，更加的经历你的美好，更加的承受那更大的祝福。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也真的是借着这样的见证的分享，我们来认识你，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让我们也将感恩感谢荣耀颂赞来归给你，因为我们都是蒙了你祝福的一群人。我们也要走在和你心意的道路上，以至于我们的福乐都是在你的右手当中，以至于我们的满足是你充充足足所赐给我们的。谢谢赞美我们的主，愿主接下来继续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信靠你没有任何犹豫，让我们依靠你，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